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老黑频道，继续再聊聊美国大选的事啊。现在的美国大选呢，照我的分析已经是进入一个川普大反攻的时代了啊，就是川普啊，他就是啊把战线各个铺开，自己呢当然要站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不能够给民主党在背后拍黑砖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川普他有安全，然后把这个人事安排都安排好，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十分值得期待的啊。之前有很多人不是一直在黑川普吗，包括一直在宣布拜登胜选了吗，对于我们这些川普的支持者各种各样的挖苦啊。我倒是有点小小期待啊，当川普连任的时候，那些拜登的支持者，那些想从民主党的政策下获利的那些懒人啊，那些想吃白食的人，吃浮食的人，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啊。那么对于川普的身份呢，他之前呢是商人啊，这大家都知道，他之前的身价呢也是几十亿的美元。那么就在他当了四年总统，他这个身价就缩水了很多呀，账面上呢他的身价就缩水了10亿啊，如果说要是算上他少赚的钱，那就是更多了。所以说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川普的团队啊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募捐的链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川普他居然也缺钱，然后我马上我就想到川普他这当了几年总统啊，他这每年只拿一美元的年薪，然后剩下的钱都捐出去，然后自己的资产就缩水的特别多，然后因为当总统很多生意上的事情要避嫌，这又少赚多少钱。所以说想到这儿呢，我就打开那个链接啊，我尝试呢去捐款，不在美国我还捐不了款，因为川普他只接受本国公民的捐款。然后呢我又联系到我美国的朋友库伦啊，就是大家口口声声的那个反华分子啊，虽然说他的节目很多时候啊让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但是还都是说的句句实话啊。我就联系到他，我让他去帮我去捐款，我在贝宝上我给他转了300美元啊，坦白讲300美元呢确实也不多，但是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吧，我让他去帮我把这个钱给捐出去啊。库伦呢他也跟我说了，他去捐这个钱呢不可能是以我的名义啊，对于我来说啊，是否以我的名义捐出去这一点都不重要，关键的是这个钱能够用到川普的选举上面。然后他就帮我把这300美元给捐出去了。然后昨天呢我又问他说，现在还需要不需要继续捐款，我觉得我还可以啊，我还有这个能力能够稍微尽一点绵薄之力。他的意思是呢就是说不要勉强啊，其实我是愿意去出一份力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备保啊，现在这个余额是1400多，现在像我备保里的这1400多欧元呢都是我的观众啊他给我打赏给我转过来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就是说我最近的节目呀，我在片尾的时候我都不再去放那个片尾了。像在前一个月吧，我的视频啊在结尾啊都会打一个片尾，说如果您支持本频道的发展啊，可以加入会员，可以给我备保打赏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最近呢我就没有打，因为现在呢我也是不好意思，因为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啊大选白热化的这么一个阶段。我并不想一边在做着川普的话题，然后再借着这么一个川普的话题呢，然后再向大家去索取这个打赏，我觉得这有点不厚道。怎么着也得等到川普连任以后，我再把那个片尾再加上去吧。而且对于这个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就像别人说的一句话啊，这个钱呀来源于社会，然后在你有能力的这个基础之上呢，你再去回馈这个社会。就是说我通过油管所赚的钱，在能够满足我自己家庭开销的前提之下，我会适当的去做一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这一次川普选举的捐款。那么对于这次选战呢还没有结束啊，我现在就给我自己啊就是定了一个小小的规矩啊，如果是川普的团队再次发这个募捐链接，我就会再去捐500美元。川普的团队他发一次我捐500，他发两次我捐1000啊，上限呢就是说我这里的余额啊1000多啊，这就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够做到的事情。像最近这几天呢，川普的团队没有再去放那个募捐的链接啊。那从我个人去判断呢啊，目前呢，川普团队这个竞选资金啊还是够用的。那我现在暂时就停止，暂时先不捐。如果说他要是再放这个链接，那么我就会再捐，通过我美国的朋友以他的名义再捐出去啊。对于我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啊，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啊。如果说是缺钱的话，在募捐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表达一点心意啊。你不管说是5美元、10美元也罢，是吧？这多少是自己一份心意了。那好，聊完这个募捐这个事呢，咱们再聊聊其他的话题啊。就是说，关于这么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啊，我现在我也是越来越感觉到啊，这就是一个阴谋啊，会不会是一个阴谋呢？ 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之所以能够爆发，它就是为了去颠覆美国的选举啊。首先这个疫情的爆发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当时呢武汉是切断了北京的航班，但是武汉跟其他国家的航班都没有停呢啊，所以说这么一个病毒啊就开始扩散到全世界。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特别是美国的数据啊，大家应该去留意一下美国的数据啊。像民主党以及那些盲流媒体，他攻击川普最多的就是啊，川普抗疫不力啊，治理这个疫情不力，老拿这个来攻击川普。包括那些白左小清新傻白甜，那些傻了白低的民主党支持者，也总是拿这个疫情说事啊。比方说有一个娘娘腔主播，我不提名字啊，他在华盛顿游行的时候呢，他去拍摄当天的那种游行画面，然后他总是说啊，他们都不戴口罩啊，你看这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啊，歇斯底里喊的口号多么具有攻击性。当时我心里我就骂了，你个傻叉，你瞎呀，黑玫瑰跟安妮法的打打抢烧怎么没见他说呀，老是拿这个疫情来说事啊。但是美国今年的死亡人数还远远低于去年，我看前几天的数字啊，美国是去年死了280万人吧，但是今年呢只死了200万出头，现在都已经11月底了，今年美国的这种死亡的人数远远低于去年。哎，你要是再拿这个疫情来说事啊，这就非常的无耻了啊。而且特别诡异的一点是，拜登他在去年十月份吧啊，就发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瘟疫的预警，这就很有意思了。拜登怎么就去年就发布了？其实在这里你要是深究的话，这里就很有话题可聊了，是不是参与了某些阴谋啊阳谋，从去年就开始去酝酿怎么去利用这个疫情的事情，怎么去给川普去扣屎盆的，怎么去给川普去泼脏水。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发展到了今天吧，我是越来越发现其实新冠肺炎并没有传说中的这么凶狠吧，只要是采取了这个正确的治疗方案，这个致死率是很低的呀。而致死率高的呢，主要是那些针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他们致死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这都可以低的忽略不计了。有很多疾病它都是有一个致死率，但是你看这个新冠肺炎它这个致死率是非常低的，对于60岁以下的人群来说致死率是非常低的。但是现在搞的是全世界都劳民伤财，全世界都啊动不动封城，搞得全世界的经济啊都跟一潭死水一样流动不起来。那如果这个新冠肺炎只是对老人有这个杀伤力，那可以适当的让一些老人或者说家里面有老人的这种家庭适当的采取一些啊隔离措施限制措施，就不要去大规模去限制其他人了，人人都要工作的，人人都要生活的呀。这就让我怀疑这个新冠肺炎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啊阴谋，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严重。而且像美国所谓的死亡了20多万，有很多都是有基础病的，包括这么一个确诊阳性也都是掺了非常多的水进去，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庞大的数字啊看起来很有压迫感，然后把这么多的感染人群吧给别人感觉这个疫情控制不住了，然后把这个脏水都泼给川普。而且民主党更过分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一次疫情啊，那民主党他为了让人们啊都待在家里面，为了搞垮美国，民主党不断的去提出各种各样的奇葩的提案，说你们不要出来，我政府给你们发钱，一个个都跟傻了一样。这个钱是从哪来呀？钱从天上掉下来呀？钱是美联储直接印钞机印出来呀？但是人们不可能连这一点基础的经济学常识都没有吧，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么奇葩的法案啊？就是为了搞垮美国的经济嘛，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最大化的为这个民主党去攫取利益。这就是这么一个疫情，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越来我越发现啊，这个新冠肺炎啊就是一个阴谋啊，哪有什么事啊，现在把这个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啊。哎，好说歹说呢，这个疫情呢快要过去了，疫苗呢马上就能打了，我觉得在明年春节的时候啊，陆陆续续这个口罩啊就摘掉了啊，大家懂的啊。那么这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